上文下理要注意，
经文体裁要重视，
时代背景别忽视，
段落结构要
慢着慢着。师父，这到底是什么锦囊妙法呢？
这是书信朋友是经指引。
妈，和我一块学英语的外国朋友过几天就会来咱们家吃饭了，菜式你都想好了吗？
想好了，就弄我最拿手的红烧蹄膀、葱爆牛肉。
哎，不行不行，
嗯，
一个是印度人，不吃牛的。
哦，
而另外一个是中东人，他不吃猪啊。
这样子啊，
哦，
那就弄醉鸡和糟溜鱼片吧。
哎哎，可是还有一个是佛教徒，
啊，
只吃素。
那请客只让客人吃素，不是太不体面了吗？
啊，对了妈，我想到了，就让他们来一个 potluck dinner。
啊，泼什么什么呢啊，那什么来着？
我是乐意。听众朋友你好，哎，你来了，原来吃顿饭还这么讲究啊。
对呀，乐意，我知道你的英语呢是非常的棒啊。
哎，不是不是，
那可不可以呢跟我们解释一下呢，什么叫做 potluck dinner 呢？
啊，其实 potluck P-O-T 就是 pot， 就是一个我们盛东西吃盛食物用的那个锅啊。那么 luck 就是 L-U-C-K， 就是运气的意思。那么外国人呢有那么一个做法，他们是很多人聚餐的时候，他们会每个人拿一个 pot， 就是拿一盘的食物，或者是从前是一个 pot 真的啊，现在可能演变就是拿一盘的食物，每个人拿一盘食物，但是其他人都不知道对方拿什么食物。那到时候大家围着一个很大的桌子，就把所有的那个 pot 或者是所有的盘子都打开啊，哎，一看。哎，原来是有这样牛肉、猪肉等等，那就是有一种 luck 的意思，就是一种运气。看看，哎，今天吃什么？所以就是大家都带自己一样食物来，然后一块吃啊，他们就叫 potluck。
哦，原来如此。嗯，我就想啊，其实呢，这个方法呢也会带来惊喜，也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
对，
我们可以呢取它的精粹啊，而不学它的那种所谓的取那个运气。如果弟兄姊妹在爱言当中呢，可能啊，比方说每人带一样自己准备的食物，
对对，
然后呢一块吃的话呢，也就可以呢一起欢聚了。哎，不过乐意啊，我就一边听的时候就想啊，看自古以来吃饭真的那么讲究的？我想起呢，保罗和彼得也曾经因为吃饭的问题就闹意见了。
哎，我知道你是说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四节，保罗在安提阿责备彼得的事吗？严格来说呢，其实彼得没闹，是保罗对彼得不满而已。
啊，是啊，那里呢虽然说的是教会合一的问题，但是呢其实也涉及到一些犹太的文化。那么其实犹太人是很重视律法的，而且呢除了饮食方面啊，他们还对这个外邦人呢就有一定的看法，这是他们的一些话。那么所以彼得为了避免去得罪那些律法主义犹太信徒啊，那么他就在看见犹太雅各派那种呢律法主义的犹太弟兄以后呢，特意的去避席啊，不跟外邦人一块吃饭。
对呀，不过其实我们今天好像要讲的不是吃饭啊，李兰。
是，我们今天其实要讲的是文化。
那口号是什么呢，李兰老师？
先抓文化处境，就知如何对应
啊。先抓文化处境，就知如何对应。
就是说呢，先明白一段经文的文化处境，
然后呢就更能理解经文内容，而且知道该怎样在现今的处境里面应用出来，对不对啊？我们应用的时候呢，最重要是要取其精髓原则啊，不是整套照搬，对吗？
那有些经文呢，如果不理这些文化处境啊，单单看那些经文呢，就会觉得很奇怪啊。但是如果呢明白了文化处境呢，就会自然多了。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读圣经呢，常会看到说亲嘴两个字。
对啊，
哇，我觉得很别扭啊。但是原来在当时的中东文化呢，这样问安其实没有什么不妥的。就好像咱们中国人用握手啊，那么又好像洗脚吧啊。在中东巴勒斯坦的地方呢，沙尘滚滚嘛，一个人经过长途跋涉呢，难免会脚沾一些沙土。一进入请客者的家， 做主人的叫仆人拿水来为客人洗脚呢，就是关爱体贴的接待和表达。如果是换了咱们呢就不一样了啊，可能是客人来到家啊，不是洗脚啊，而是为对方呢递上毛巾啊，请他呢就着一些暖水来去洗把脸，
好舒服啊。
啊，当然了，洗脚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也有很特别的含义的，那就表达呢好像是我们跟啊这种亲人和爱人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想想看我们会为谁去洗脚呢？啊，不是我们的亲人吗？不是我们所爱的人吗？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再去看啊，主耶稣为门徒洗脚那种体会是特别深刻。
我也很乐意为你洗脚啊。在进入讲论文化之前呢，我们先来说说文化是什么意思好吗？所谓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啊，或者是家族，或者是国家，它借以存在的一切的方法、风俗、习惯、工具、建筑物，还有制度等等。当我们知道了解圣经的啊，有关圣经的一些地理、历史、物质文明啊，好像是工具、物品、住处、武器啊、衣服、饰物，还有那个社会文明，好像风俗、习惯、仪式等等呢。在我们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再去看经文，就会明白得多。谈谈以色列人吧，他们有些仪式，好像是成年的仪式、婚姻的仪式、葬礼，还有政治结构，还有看法律的制度，还有家庭的组织，还有农事的习惯啊，做生意的习惯，还有法律的制度，还有对待奴隶的制度啊，还有是对待宗教啊，一些宗教的行为等等。我想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一些呢，对我们读圣经是很有帮助的。哎，李兰啊，我知道你编了一套圣经背景，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对吗？
是的，乐意。其实呢，倒不一定是很多，现在坊间也有嘛不少书是介绍呢圣经的啊一些背景了，还有一些呢以色列的风俗啊、文化呀啊，都是很方便啊，我们可以呢去看的啊。不过刚才你提到这个呢，圣经背景呢，在这里也顺带的可以呢做一个广告啊，就是最近呢，我们良友网站的良友圣经学院呢已经呢开通了，那上面也挂有不少的资源啊，欢迎你上去这个网站去看，而且收听，并且呢在里边可以取得一些连接的资源了。
好啊，弟兄姊妹快点上去看一看啊，你一定会很有收获的。哎，李兰娜，那么不如我们现在多举些例子啊，来说说文化背景究竟怎样的影响到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好吗？
好啊，那先说呢一个常常听到的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啊，保罗就说你能和不信的远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这是哥林多后书6:14所讲的。那哥林多呢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啊，面对严重的拜偶像和性犯罪的这个问题。那保罗书信这里所讲的同父一恶呢，跟罗马时代的婚姻啊有关。在婚礼仪式以后呢，新郎啊就会啊在这个新郎的家里呢，他会抱起新妇，迈过门槛，把一个轭架在两个人的这个颈项上。然后呢就新郎呢把家门的钥匙呢就交给新妇。那么当然呢这个妇轭呢是从农业文化那儿呢就承传下来的，像主耶稣时代的那种也是农业文化的那种，但是现在用在这里呢其实表达了一种象征的这种文化的一种含义，象征着同劳同工，大伙儿呢就是这样，新娘新郎建立家是业了在当时的读者主要看的就是一种婚姻的象征。我明白这个文化背景，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明白，哦，原来这叫做同父一轭呀。
你谈的婚姻，不如我们多谈一些有关婚姻的一些文化背景嘛。其实犹太人呢是很重视婚事的，犹太人从订婚到正式结婚呢通常相隔一年，哇，很长啊，在我们现代人的那种感觉来看。那么为了隆重其事呢，犹太人会广宴亲朋，请他们参加一个订婚的仪式。那在那个仪式当中呢还会交换定亲的信物。那么定个亲以后呢，男女双方就会以夫妻相称，但是呢要等上一年才可以正式的圆房 或者是同住在一起。这段期间呢，如果那个女方就是定了亲的那一个，她跟别的男人发生关系的话呢，那么她就会以淫乱罪被石头打死的。
嗯，
那么如果我们明白到这一点以后呢，就会知道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要诞下耶稣，哇，她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因为她当时是没有结婚，而且是已经跟约瑟定了亲的，可是她却甘于去顺服诏命，是相当的有勇气的。
是啊，说到婚姻呢，由于犹太人呢是一个喜爱宴会节日和喜欢的大型庆典的一个民族，那么他们呢就当然会趁着婚礼呢大肆庆祝了。那咱们今天吃喜酒呢顶多一两天，但是呢他们可以呢整整的呢欢庆到一个星期以上。
一个星期啊。
那怪不得呢会有酒不够喝这种情况出现了。不少婚礼呢是在秋收以后举行的，方便亲友呢从老远的地方赶来。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伴郎呢，就是圣经里边所说的那个新郎的朋友了。在婚礼举行之前呢会有巡游，
哇，好热闹啊。
是啊，那新娘子呢和她的一些朋友呢就会从家里出发，那新郎啊也会从他所选定的另外一个地点出发。
哇，
他们会合之地呢就是新郎的父家了。巡游队呢就包括了双方的朋友，他们会用音乐来祝庆啊，会散发一些鲜花，唱诵传统的婚姻歌曲，相信所罗门所写的情诗呢就是其中的内容了。参加这一类的巡游，大概呢就有耶稣在他的比喻当中呢所提到的那个十个童女我们看这一段的记录的时候呢就可以想象了那个背景了。那他们应该就是呢准备陪同新郎参加婚礼的队伍。那今天呢我们安排婚宴呢就未必是大排筵席打一个星期之久但是呢我们却要从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婚礼风俗里边其实也可以感受到背后的那一份尊重婚姻的态度。像刚才乐意你讲他们从订婚到结婚是一年呢等候，然后呢他们会守童贞这个是很难得。
那我们谈完婚姻的那个婚事婚礼之后，也谈谈家庭吧。那么家庭呢当然是很重要的。
是，
那在以色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呢，他们主要是以家族来组成的。家庭中的父老、族长，还有支派中的长老呢，固然他们在属灵方面是一个带领哈。
对。
但后来其实政治建制成立以后呢，他们简直呢就干脆被委任为一个管制的官员哈，不光是属灵的领导。这种管制模式呢是大卫王朝还是保留着哈，保存着。所以我们呢就常常在圣经中看到家谱哈，现在我们明白家谱为什么那么重要。家谱中常常的名单可能使我们自己现代人看觉得哇非常沉闷哈。但是我们要明白，犹太人就是用这种庄严郑重的表达去提醒后代作为神子民的身份、诏命，还有跟神的那种约的关系。
对呀、乐意呢你就提到这个约我们知道呢立约就是古今人们呢彼此肯定誓言，互相要受到约束，享有呢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做法。那么当然立约有立约的仪式，立了约呢就建立了关系。但是原来建立关系除了立约呢，还会用另外一种方法，是跟咱们呢是很像的，跟咱们中国人很像的，就是用什么方法呢？吃饭了，一起吃饭了。那按照咱们国人的习惯呢，如果真当别人是朋友呢，向朋友表示亲切呢，就会请对方来吃饭。同桌吃饭呢就是表达友谊的一种方式。在出埃及记的24章11节呢，摩西、亚伦还有呢一些众长老在西乃山上呢代表以色列人跟神立约的时候呢是又吃又喝。这并不是说呢对神不敬而是说呢借着吃喝来表达呢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那撒母耳记下的9章，大卫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对扫罗王他的后裔那个瘸腿的米非波设的那种接纳和照顾呢？同桌吃饭。还有旧约的逾越节啦、 新约的圣餐呢、啊
嗯、
那同样的带有借着饮食跟神啊跟人建立关系或者是更新关系的那种意义。
嗯，
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到35节呢就记述着耶稣在跟门徒吃逾越节圣餐的时候交付他们要彼此相爱这条新命令。
嗯，
后来呢初代教会的信徒呢也常常在家里边呢去团契相聚举行圣餐分享爱言。
嗯，那我们谈完吃饭这个重要事情我们再来说一些流行的思想。
好，
其实流行思想呢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如果能够去把握一些关键的思想的重点呢，我们就更能够明白经卷里面内容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者是另外一个写法哈、
嗯、
那么我们就也更能明白有些时候经文里面所叙述的一些句子其实为什么这样写是因为隐含着那个时代一种许多的张力哈、啊、好像几个思潮或者几种的思想在彼此的抗衡这样子。
对呀、啊、那比方说我们在看福音书的时候呢总是不明白为什么犹太人接受主耶稣是弥赛亚是这么难呢。
嗯，
原来这其中呢也有他们犹太人的那种历史文化的思潮啊受着那些思潮影响着啊。嗯、啊犹太人呢他们思想呢是很重要是受着呢四种的很主流的那个
想
法啊去影响啊一神观念还有就是第二种就是他们很看重自己是独一无二那种选民身份啊，就是他们才是的那种、
嗯、
啊，就是很独特的。然后第三呢，就是、哎、很看重那个圣殿，圣殿是非常重要、
嗯。
还有第四就是律法，律法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由于他们有很强烈的一神观念，所以当他们呢遇见主耶稣，然后听主耶稣说啊自己呢是神的儿子，他们就很难接受啊，不明白。
怎么多了一个神呢？
主耶稣在讲什么？然后作为选民，他们就很一直就很骄傲，自己是哇很独一无二的嘛，只有我们才是被呼召出来有很尊贵的角色的嘛。
嗯、
啊，怎么现在那
多了外邦人？
外邦人哈、啊，外邦人也可以成为天国子民啊？这样的、自己是不是低了一等呢？好了，然后呢，犹太人很看重这个圣殿的嘛啊、
嗯，
但是呢啊，耶稣呢就说他一天之内就可以呢，就是
拆毁圣殿、对吗？
然后自己呢就三天就建。立起来啊、
嗯、
而且呢就是心灵诚实敬拜神呢就是把那种呢就是敬拜的那神的那个观念不限在于地那个概念上面而是限于呢跟神跟主耶稣那个关系啊人跟神的这个关系不再限于那个圣殿啊就再强烈一次限于呢就是人跟主耶稣建立的个人关系这让他们很难理解很难理解。
对对对。
还有呢犹太人他们很遵守律法的嘛、
嗯、
因为他们很知道呢正因为过去他们不敬畏神不守律法才会受到神的惩罚的嘛流落到异邦嘛、
嗯。
那现在呢耶稣的门徒他们呢就不按着那些祖宗的遗训啊就是守那613条律法、
嗯、
所以他们呢就会一边又不明白一边呢就怀恨一边呢就议论纷纷了。
嗯, 嗯我们谈过犹太人的重要的思想之外也谈谈其他国家流行的思潮好吗？
好啊。
那好像是古代近东他们许多民族呢特别是在迦南地他们都是多神敬拜的嘛。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还有族长的时期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敬拜的怎样的神因为是多神敬拜嘛、
嗯、
那个地方哈所以才在出埃及记3章14节的时候呢神特意向摩西启示他自己哈知道让他知道那是独一的真神那么另外呢在创世纪1-11章的内容和出埃及记的历史呢其实也反映的我们看到是埃及的文化、
嗯、
埃及的文化刚才谈的是迦南地的文化现在谈的是埃及文化还有我们看保罗哈、
嗯、
他传道到处传道旅行布道那个文化背景呢当然就是希罗文化就是希腊还有那个罗马的文化了
对呀、啊、还有福音书里边的那种啊农村的文化和保罗时代的那种城市文化。
嗯
那么
我跟李兰是香港文化。
那么在古代的希腊文化和社会里边呢哲学一直都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啊、
嗯。
那么哲学所涉及的呢就不单是形而上的一些问题也是切于政治啊伦理啊一些实际生活。
嗯、
而那些哲学上的思辨啊陈事物整理呀、啊、就无可避免的影响了塑造了一些宗教信仰的传递和表达了、
嗯、
那罗马人呢 他们是以军事和行政建成的。
嗯，
希腊人呢就以思想发达闻名的。那么其中啊，我们可能听到的就是斯多亚派啊，犬鱼派啊，还有呢一个很常常听到的，当时呢就是慢慢啊成型的
老斯底。
对，乐月你讲的非常棒啊，知道你喜欢研究这一方面啊。
不是不是，
那么好多时候呢，保罗书信呢都是要对应着这些思想呢啊，怎样的就是渗透了教会，对会友呢就造成了影响。
嗯
啊，所以呢他就啊就着呢啊这些的思想的一些荒谬啊，他就写出一些的文字书信啊，做出相应的一些教导。
嗯，那对，在这些思潮当中呢，其实洛斯底主义呢对教会的影响呢比较大哈。
嗯，
但我们就说一说洛斯底主义究竟讲的什么。其实这个洛斯底主义本身呢，它的体系呢比较繁复，但如果很简单来说呢，是带有一种极端的二元的那种意识形态。他们看物质世界呢是邪恶的，灵界呢是好的哈，灵就是好，物质就是恶的，是不好的。所以人所处身的物质世界，包括我们人整个肉身的生命哈，其实呢他觉得是一个邪恶沉沦的实体。那么人的躯壳呢就是一个牢狱哈，人怎么办呢？只能等候从天而来的一种神秘的知识去解救哈，解救就是要一种神秘的知识去解救。那么要一种神秘的知识去解救，那么将这两种的二元观二元论应用到日常生活呢，就有两种极端的一种做法了。要么一种哈，一种就觉得诶，反正那个肉体是邪恶的嘛，我要对抗它，所以我就禁食哈，我就避开这个世界，以免呢跟世界呢混为一体哈，我不要受到世界污染。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另外想法，诶，反正我的肉体跟我的灵的解脱没有关系啊，我的肉体做什么都可以了，所以他就干脆放纵情欲啊。那么如果我们了解这种二元的思想，这种洛斯底主义的影响，我们再看看哥林多教会，就会发现教会中呢受了这思想的影响，有人去禁欲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7章24到40节，里面也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就是不结婚啊，觉得结婚是不好的。那么另外呢，也有人是纵欲，我们看到林前啊，哥林多前书5章6章谈到很多教会里面很离谱的事情，就可以知道哈，很过分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就写信提醒哥林多教会，他们要他们知道，身体是圣灵的殿，一定要在身子里面去荣耀神，要在身子上去荣耀神。
嗯，刚才乐意呢就讲到呢哥林多教会哈，
嗯，
其实如果我们很细心去看一看这个教会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发现啊。
嗯，
那么我们现在再讲一讲哥罗西书啊，我觉得这一卷书也是很宝贵，
对，
去透过这卷书认识基督啊。那么哥罗西书呢，是保罗为了驳斥哥罗西的一些异端而写的。
嗯，
研读哥罗西书呢，就是啊，必须得了解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是怎样。那哥罗西书的写作呢，也就是对应着当时啊第一世纪雏形的诺斯底主义和犹太教的律法主义。
嗯，
他们会高举一些字眼，比方说智慧、奥秘、丰富。
嗯
啊，聪明的保罗呢就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就是说他会套用了他们的术语，但是呢就更新变化了其中的意思，
嗯，
来去解说正统的基督信仰啊，暴露出呢异端那种荒谬。
嗯，
而且呢在经文当中呢，保罗也就着犹太教的一些对割礼啊、饮食啊、节期等等的规条的那些执着呢加以驳斥。
嗯，那么我们也谈谈哥罗西的异端，他们有什么特性啊？其实他们自称他们思想呢是哲学，将这些哲学呢也成为自己的一种传统，带着威严，好像是很啊很有启示、很领受启示的一种外表。他们是不敬拜基督，敬拜是宇宙的基本灵体。什么叫基本灵体呢？大概他们指的就是一些天使。 他们这些异端说他们可以控制天上的领域，还有人类和神的一种接触哈，就是说他们可以控制天上的领域和人类与神之间的接触，透过这些灵体呢，人可以得到丰盛的救恩。可是保罗对他们讲得很清楚明白，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六到十节里面呢，他就这样讲哈，他说你们既然领受了主耶稣基督，
接受了主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他们掳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对，然后呢，在三章一到二节这么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所谓上面的事呢，就是相对于下文所讲的在地上的犯罪啊，任从私欲的那种习惯。这里呢要讲的呢，不是说要脱离世界不吃人间烟火，而是呢每天活在真实繁杂的这个社会里边呢，仍然坚定的要去做合神心意的道德伦理抉择。
李兰讲得好哈，那李兰知道了这些思想背景，我想我自己或者是听众朋友也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会受什么洛斯底或者是犬儒派的影响吧。
问得好啊，乐意。其实呢，一方面了解这些背景帮助我们进入经文了二来呢，就是我们可以从过去这些文化的背景当中呢，得出一些启发加以应用。那首先我们知道原来呢不是我们这一代才受到外来的压力思潮文化的冲击的。初代教会的肢体也曾经遇过的。第二呢，就是有一些思想呢是变相会影响我们的。那比方说诺斯底主义会不会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呢看中了知识我有时间我就多看别的一些书什么的，但是就忘了圣经本身神的话语觉得神的话呢不吸引动听，不够深刻呢那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想说我们要做呢隐修的隐居的那些修士或者是反过来轻看了世俗文化对教会的冲击，又容让那些思想影响我们对主的认识呢？
如果这样，我们又变得放纵情欲可能这个问题呢，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今天我们呢，也面对其实当代很多的思潮文化，还有价值观，给我们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冲击我们真的要小心去好好的去保守自己
对，
而且呢，我觉得教会的讲坛教导呢，其实也应该适切的对应时代的需要
对，
教导方面呢，真的要把帮助我们的小羊把基督信仰的价值观去表达出来。李兰，我们又犯了老毛病，就是时间呢又快过了又到点了不如我们再念一下口号，就跟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好，
一二三，先抓文化处境，就知如何对应，下回见。